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回归以后的三个月哈。约沙塔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他们住在那里哈，如同一人，如同一人是表示他们很同心啊。那如同一人同心哈，同基督耶稣的心，那是很讨主喜悦的。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就勉励大家，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不是说不多元，而是说在我们都同主的心，主我们是多元的，我们是一元中的多元，是在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哈，是虽然各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彼此相爱，连于基督的。现在他们也愿意回来这里，本来就是有个心离开这个在波斯的比较好的地方，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本来就有一颗心，但是这一颗心呢，也常常会受到干扰，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干扰了。那他们现在是同心要建筑以色列神的坛哈。其实这个坛不需要建的，坛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就可以做好，为什么要一起来建筑一个坛呢？因为这个坛，我再说非常简单，坛就像一个灶一样，很简单，要一起来建呢，有个意思的，那就是合一。在约书亚记哈，当河东的那些百姓哈，他们修了一个坛，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哈，他们筑了一座坛以后，二十二章第十一节，那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去攻打他们，因为觉得他们怎么要做偶像了哈。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做一座坛背逆耶和华呢？因为坛只能在约旦河的西边，也就是在大多数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当你们今天怎么敢另外再怎么分裂国土啊，分裂这个信仰啊，那我们要消灭你们。那河东筑坛的人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就说，哦，我们筑一座坛哈，并不是要背逆离弃耶和华。第二十三节，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如果是这样的话，愿耶和华来亲自讨伐我们的罪行。我们筑这一座坛呢，第二十六节，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是在你我中间和后人中间做证据。刚好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后代，要专心的信靠这座神，绝不是要离开的。哦，别人一听，哦，那很好，哦，那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恶意，那就可以了。另外在国家分裂的时候，那个筑新的坛，也就是一种那个离弃上帝的意思。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对不起，十二章，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分裂的那个国家的领袖就是耶罗波安了，他怕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献祭，就因为宗教信仰到最后对他不忠啊，所以呢，他们就耶罗波安就在丘坛那里筑建殿哈，就是有另外一个坛了。那他有另外一个坛，叫以色列人在这边呢，就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就不会归向南国了。所以在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就这个坛，因为不是敬畏，不是单单敬畏上帝的，所以要破裂。就像约书亚记那个坛是要敬畏上帝的就可以存在，这个坛就要破裂。那在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在加密山上他也做修筑坛的工作。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啊。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三十节，那就是 这个坛我们再说很简单，其实就是差不多十二块石头堆起来的，连一个人都是大概几分钟就做好的事。怎么在以斯拉记这里讲到说大家合力来修一个坛呢？就是有这样的背景，一起筑一个坛，其实就是准备筑一个殿，其实也就是准备大家同心合意来敬畏这信靠这位上帝。好，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怕邻国的民，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有的根基上建，大概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不会是太要太大的工程，别人就会比较干扰。但是更有个可能，就是如果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就是对其他信仰的人讲说，我们并没有要去打扰你们的神，我们只是用我们原来拜耶和华的那个地方来恢复而已，并不是我们又在扩展我们的宗教势力，有可能有这意思。如果惧怕邻国的民，还有一个意思，在原有的地方建，可能你就不是在一个拜巴利的地方建，就比较不会受到污染，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好，然后他们就献早晚都献燔祭。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祝棚节这个节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节日，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开始有讲，七月十五号开始有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是一个很喜乐的节日，其实就是在收割以后住在那个禾场上面，那么大家呢在耶和华面前欢乐，欢乐直接的是因为他们有收成了，间接的是要回想当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也住在帐篷里面，世世代代住在帐篷里面，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带领他们。所以不管你在住在帐篷里面流浪，就像我们说的这种流浪住在帐篷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往天家走，而且是大家一起往天家走，这世界没有固定的家。另外一个是在收割的时候也是看守自己的收藏，所以就有祝棚节，很欢喜的露营一段时间。这一方面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走神迹般的走了四十年，另外一方面说他们有丰富的收成，这都是祝棚节的意义。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五节，其后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一切的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啊，甘心祭翻得很直接了。我们其实所有的献祭都应该是甘心祭，包括我们的赎罪祭也应该是甘心，不是说我们甘心犯罪，而是甘心的接受神对我们的赦免，很欢喜的接受，也承认自己的罪恶啊。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福海运到约帕，于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好，这个时候他们主要就是建一个坛了，开始恢复基本的宗教信仰，还有一些信仰的节期。至于说要建一个殿呢，还没有， 不过也开始了，也有点像所罗门的时代，要推罗来的利巴嫩的香柏树，推罗人砍的利巴嫩的香柏树哈。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的耶路撒冷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的宫。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子孙与弟兄贾密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起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都做工，又派人督理哈，派人督理是一个好事啊，但也不大好。是好事就是什么？这些人来督理，就不要让这个殿建的呢，我们说庸俗一点，不要有偷工减料的。说的慎重一点，就是不要有掺杂了异教的色彩，那这个督理是必要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有点遗憾，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做工的，我们希望不要有人就是在那里发号施令，在那里指挥这指挥那，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做的，我们希望大家都在动哈。那到后来在修城墙的时候，尼希米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在工作，而且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也在工作哈。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因为有很多人要来破坏啊，要来攻击啊，那犹太人自己也很累啊。那么第16节，四章16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第21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一半。然后他们在23节做工的时候，我和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很辛苦啊，连睡觉的时候都穿着军装，有点像那个军队里面那个战斗部队一样，战备警戒的时候一样，又做工又穿军装。而且我们看到尼希米也是一样，没有有人在督工，有人在做工哈。我们想到法老的督工，那是责打人的，我们不希望我们只在教会里在做督工而监督别人，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哈。不过这里也许督工是有它的必要哈。回到以斯拉记3章10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确常常是站着在赞美，因为我想他们也需要手舞足蹈哈。第11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嚎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达到远处。这个现象啊，就是圣殿的根基被立起来了，然后大家很快乐，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动作，这个动作是快乐的，但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有点寒酸呢。我们先讲快乐的部分哈，这里大家赞美上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以色列人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欢喜的赞美。诗篇第100篇，你们当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都应该在赞美，都在感谢上帝做很奇妙的事情，在那里不断的歌颂他。那即使在现在以色列很寒酸了，但是一想到神终于赦免了，也有这样的恩典，他们就赞美。但是他们赞美，他们大呼喊呢，比较起来，比较他们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哈，恐怕他们就很遗憾了哈。 以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想到神怎么带领他，他的心就在他里面发昏。他想到以前的日子的时候呢，他就很难过。那以前是怎么样呢？我们想那最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列王记上这个圣殿落成的时候，第八章第十节，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然后你看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他站起来他很兴奋哦。但你再看到他祷告到结束的时候，第八章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面前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已毕，就站起来，就起来站着。哎，前面讲他是站着，后来又讲跪下，跪下又站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当上帝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荣耀的时候，上帝工作的时候，那个所罗门心被恩感，就站起来举起手。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也会这样嘛，对不对？很感动。但是如果神继续感动的时候，我们会那个兴奋之情被那敬畏之情取代，我们会跪下来的。甚至我有看过人不但跪下来，甚至脸都伏在地上了。我想如果这个是出自身的圣灵感动，那就非常的好。他感动的他就跪下来，那很欢喜哈。在另外在列王记上，后来当以色列被盗的时候，那个以利亚他献祭的时候，他也有哈，他当那个从天上降火把燔祭烧尽的时候，这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哈，大家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非常荣耀的。不管是以利亚在做复兴的工作，或者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还有更早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会幕哈修好了以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荣耀。这在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哈，出埃及记的四十章三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充满了帐幕，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这种欢喜的声音。那可能这里最欢喜的还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种欢喜，那种大声的赞美。或者你也可以想到说，当在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在那手舞足蹈的在那唱歌跳舞，那全会众也都非常欢喜，这些都很欢喜。那比较起来呢，以斯拉记第三章这里呢就有一点很小规模了。比较起来耶路撒冷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比较起来比较以前神曾经做的那些非常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呢，不免就叫人家比较起来觉得说不够好哈。那再看看这个老年人看到旧殿他们就哭起来了，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抚今追昔啊，想到当年怎么好怎么好啊，就见过旧殿的，那可能他们因为这已经是七十年以后了，可能他们小的时候看见过，看到那个殿还很荣耀，现在这么荒凉就很难过了。不过也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看到旧的殿，然后因为以色列百姓的被盗，然后就是他们亡国了，走这么可怜，现在终于又有了，所以为自己过去的罪恶悲哀难过，也为现在上帝在工作就感恩，这是他们哭的理由。但也还有一个理由，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这个哈该书哈，就是以斯拉记跟哈该书的关系非常密切了，是同一个时代的了。 就是你们看看以前的殿的荣耀，以前的殿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殿比起以前的殿呢，好像也很不如啊，差很远。不过我们感谢主，哈该书有一个预言，将来上帝会震动天地沧海，哈该书二章七六节，他会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会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不要看现在所罗巴伯所修的殿的根基是这么寒酸，比不上以色列人的，在哈该书我说是同样一个时代，神说了将来有一天会更大的荣耀。好了，那什么那天，当然有些人包括基督教里面的时代主义或者是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都还觉得说哈该书的预言有一天会照字面成就，就是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圣殿。那么那个荣耀的圣殿呢，跟所罗门来比较，因为所罗门的威望非常大，好像他希望别人把珍宝运来，把香柏树运来，把金子运来，好像万国就被他的那个命令震撼了，就把这些东西都运来了。那这里耶和华说他还会再一次发神威，让万国也都很害怕上帝，把万国的珍宝都运过来。那这是他在这里讲的，可是好像没有实现嘛，那个殿没有实现，我们也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实现的。我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运来，一个是指有一天神会让以色列复国，那个珍宝是指以色列人，但是我想更好的意思是说有一天神会让教会兴旺，神会把万国的珍宝，就是从使徒行传我们就开始看到的万国，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包括我们今天在内，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在教会里面都是神的珍宝，各地的人到神的教会来都成为神殿的珍宝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不再看重那个将来是不是在耶路撒冷，起码我不看重，正统的传统的信仰也不是看重这个有没有以色列会再建一个圣殿，那一点都不重要。可是今天的教会能够想到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比那个金碧辉煌的所罗门的殿还要更荣耀，那就最好了。那这些老的人哭，就是也许觉得哎，今不如昔，也许觉得哎，当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很难过。当然也有一些百姓在那里很欢呼，这些欢呼和难过都可以很属灵了，感谢上帝。当然也可以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只是在那里悲叹或欢呼，只以为说啊，现在都没问题了，都很好了，而不知道前面还有很多艰难啊，那都不够理想哈。好，欢呼完了，马上果然就有很艰难的事临到。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